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节目，蔡伯恩牧师提问我们一个问题：你认为什么是成功呢？你的定义是什么呢？
如果忠于神不是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那我们就会用世界的标准定义成功。
不幸的是，有太多人根据薪水的高低来定义成功。但是今天蔡伯恩牧师为我们提供了圣经的观点。我们的工作原来是神圣的呼召，牧师要帮助我们看见神希望利用我们的工作来完成他神圣的使命，以福音来触动人的生活。
申命记第八章，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恐怕你心里说，这祸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要如何的定义成功呢？有的人以谁拥有最多的玩具、最多奢华的物质作为衡量标准。我不敢说那不是真的，但是我看见死于玩具的人更多。而这通常不是我们想要的真正的成功。无论你是因为你的智慧或艺术成就、你的金钱或你的名声而被认可，这些东西都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那么，特别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无论你是从事商业活动还是教育工作，或从事其他工作，你得先有目标，才能衡量成功与否。而你的目标是什么呢？对信徒来说，如果你有基督在你的生命，如果你代表他，将他的名字带入工作场所，进入现实的世界，使人接着你认识基督耶稣，这就是你在神面前的成功。当然，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业务的成功代表股票价值上升，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成功完全是另一回事。无论你从事商业、艺术、教育还是农业工作，如果我们可以尽情发挥神所赐的恩赐才干，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同事和周围的人产生正面的影响，使他们看见基督，就是信徒成功的标志。想到成功，我会想起旧约的摩西。摩西回应神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引领他们，帮助他们明白神的教训，发挥他们的恩赐服侍神。如果你看第七节，你会看到神如何赐福给以色列人。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含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摩西希望以色列人好好的运用神所赐的资源，善用神所赐的资源也是成功的一部分。摩西又吩咐他们善用土地，希望他们建造房屋，然后建立家庭，生养下一代，充分的运用神所赐的土地。第十节他说： 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善用资源就是荣耀神。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得到祝福就是收到东西，但是把神所给予的东西好好的运用，使神得荣耀也是祝福。你善用神为你的生命所投入的资源，实际上就是在尊重神。各位朋友，你知道吗？埋没自己的恩赐，自己拥有的资源，那可就是羞辱神了。我们要认识自己，问一下，神给我什么礼物？我有什么天分呢？什么是你的礼物？就是才能和资源。当有天赋的音乐家制作音乐的时候，就是尊重神。当农民收割田地的时候，是尊重神。当生意人业务成功，公司的股票价值上升，这就是尊重神。当工程师移动大地的时候，就是尊重神。当教师分享信息，为学生照亮未来，那就是荣耀神。当父母尽心培养孩子，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恩赐，神就得荣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以从神而来的恩赐履行他的使命，实现他的目的，作为传达神怜悯的恩典的桥梁。我们不但运用恩赐，还要大大的发挥恩赐，一倍、两倍、三倍。第十二节，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他说，以免你吃饱了，建好了房子，你的牛群羊群不断繁殖，你的银子金子成倍增加，你的财富多而又多的时候，你就忘记神了。神期望我们一倍、两倍、三倍的发挥我们的恩赐和资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取决于你如何倚靠神，取决于你如何运用资源。即使资源不同，即使恩赐有多有少，只是按照神的心意好好运用，就为神带来最大的荣耀了。而我们并不是去比较啊，你得的比我多，比我少，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运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和资源，按照他设计的目的，把握他所提供的机会，尽量的发挥，这就是成功了。这就是圣经中成功的定义。只是我想起我的一位好朋友提姆海勒的作品《每一个良好的努力》这本书。他在书中谈到工作的目的和尊严。有一次他跟一位专门负责处理遗产的弟兄谈话。这位弟兄就问了，我的工作只是帮助人们在他们死后分配财富，这能荣耀什么？他希望他的工作有永恒的价值。后来这位弟兄帮助一位老姐妹订定遗嘱，姐妹希望死后她的遗产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向更多人伸出基督怜悯的手。这位弟兄从这位老姐妹身上明白什么是永恒的观点。这位专责处理遗产的弟兄领悟到，啊，我是在荣耀神啊，或许并不是很明显。朋友，我最近读了很多人的传记，他们表面上只是平凡不过的人，做着平凡不过的事，但是他们善用神所赐的恩赐，把握神所预备的机会，为神永恒的计划尽心尽力。布大尼·詹尼斯为福音联盟工作，这位女士是公车司机，她在阿拉巴马州同一条路线上工作了17年，就是不断的开公交车。在工作中，他几乎每天都接触许多的孩子，看到这些孩子不断的成长。而詹金斯更是常常向他们伸出基督慈爱怜悯的手，照顾他们。在他17年的驾驶经验中，他最难忘的事情之一，就是到了某个时候，有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女孩会上车，而且表现得特别激动。他开始注意到，当女孩看见他父亲的车在车道上的那几天，他会激动地尖叫。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吗？女孩子的父亲对他做了什么吗？为什么这个小小的，甚至是有一点智能不足的孩子，他会这样激烈的反应呢？所以他就很机警，他就报了警，他很小心。结果，这个孩子的生命，他的未来 完全的改变，这个孩子得到最大的保护跟祝福。果然是这个孩子遭受到了非常多不当的行为。原来成功很简单，就是我在这里。虽然我不是亿万富翁，我只是一个公交车的司机，但是我仍然运用恩赐，把握机会，向有需要的人伸出基督慈爱怜悯的手，这就是成功。无论神呼召我们做什么，无论神用什么途径造就我们，他是赐给我们机会尊重他。我认识一位教会中最年长的姐妹，她高龄106岁了。当约翰霍普伍德访问他的时候约翰唱出了圣哉圣哉圣哉这首诗歌，他们就一起举手赞美神。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这是他们唱圣诗的机会，这是神的时间，这是成功的时刻。我们要记住，无论神呼召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应该以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只需要简单的说，神给了我机会，我要忠心的服侍他，我才不去管世界对我的期望跟压力呢。好，但问题来了，如果我们说是神呼召我，因此我欢欣鼓舞，我自由释放，但是你可要提防你的自由会成为自私的借口。世界上不少邪恶的事都是标榜人的自由，人的自由选择，放弃婚姻或道德的人屈服于自私的借口或者是性的冲动，他们甚至大声地宣告说，我就是我，我要自由。这就是今天的社会，人人高举的个人主义。但谁会想到我们所谓的自由会为其他人带来伤害，剥夺别人的幸福呢？我们把个人主义解释为神所赐给人的自由，甚至利用圣经的观点来解释，说只要活出真我就是成功。我们别忘了摩西在第11节提醒以色列人的话，他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失望吧，这一切的丰富不是我的吗？这一切的自由不是我的吗？各位朋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遵循神的命令，顺服神的带领，体验神赐福的喜乐，这就是真正的自由。神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究竟想做什么呢？他其实是要保护他的子民免受伤害。是的，在第11节摩西重申神的命令，但神颁布命令的背后原因，我们可以从14到16节看到。让我为你再读一出来。14节，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15节，我引领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有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第16节，我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是的，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这里，神对属他的子民说，听着，你为什么要按照我的方式行事呢？你为什么要按照我的计划走人生路呢？因为我是良善美好的神，我是那个把你从奴役中带走的人，我为你预备了丰盛的人生。如果你抛弃我的标准，摆脱我的安排，就会再次的沦为奴隶。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听过商业界的巨人伯尼麦道夫的故事，他摆脱了束缚，漠视所有的道德标准，放弃诚信，不但伤害自己，也伤害了家庭，甚至下一代。人人都知道这家人都是骗子，毫无诚信可言。这些事不但发生在商业界，在基督教圈子也常常发生。克利夫兰布朗足球队的四分卫约翰尼曼奇尔又如何呢？他是一个拥有非同凡响运动天赋的人，但却染上酗酒的问题，酒精毁掉了他的人生，一切都由于他狂妄自大、不负责任开始。他选择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神明明说，我有更好的道路，我指引你更好的方向。我是那位将以色列人从奴役中释放出来的神，我要保护你不再被奴役。如果忠于神不是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那我们就会用世界的标准定义成功。如果你跟从这个世界认为住大房子、拥有豪华轿车、漂亮的珠宝才是成功，你会不断地追求更多更新的物质享受。我们都被世界的标准给欺骗了，以为更多的财富、更大更新的房子、车子就是成功人士，或者人们就会认为我们成功了。而事实上，你只是随从社会的乐章起舞，根本没有掌握真正的人生乐章，享受生命快乐的旋律。各位朋友，如果你是一名艺术家，那么你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是创作美丽的作品并且产量惊人吗？如果你是运动员，你的成功在于你赢了多少比赛，打破多少世界纪录吗？如果你是建筑商或房地产经纪人，是你签了多少份的合同吗？这个月、这个星期你突破了多少的销售量吗？所有人都以世界的标准衡量我们，如果你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一定会感到飘飘然。但是如果表现没有符合社会的期望，或者你的期望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或者无法满足你的家人，那么你一辈子只会成为其他人期望的奴隶，而不是属于神。神说，我会供应你最好的一切，最适合你的一切，满足你所有的需要。我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2016年失落超级杯的甘纽顿。新闻记者提到了他的失败，你知道纽顿是如何回应的吗？他提到了他的母亲给他的一个信息。原来他的母亲在比赛前给了他一个信息，上面写着，儿子，你有一个很大的平台来见证神，大胆地代表基督，代表我们的国家发表言论吧。基督在你生命中成就伟大的事业，以你的语言和行动高举他的名吧。要记住你的神。哇，真是好一句，记住你的神。这位妈妈说的真好。但是甘纽顿他却输了，实在令人难过。他低下头，压低了帽子。当采访员质疑他应该表现得更有风度的时候，各位还记得他的反应吗？他说，我是一个失败者，告诉我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失败者。这是一个非常有天分、极有成就的人，他却评价自己说，我是一个失败者。那是因为他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这个时候，如果他能够想起他母亲说的话，就太好了。母亲说，要记住你的神。如果在那个尴尬的处境中，他能够说，朋友，你知道吗？虽然比赛没有按照我想要的方式进行，但我的身份在基督里，我与天地的君王一起面对挑战。不论成败，他都看我为宝贵。他差遣他自己的儿子为我牺牲，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永远的珍惜，所有的荣誉都会过去，但救主基督永远与我在一起。他珍惜我，不在于我一场比赛的输赢。各位朋友，你我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吗？我常常提到，我的身份在基督里，这是我的信念，我的人生哲学。在我生命最糟糕的时刻，最低沉的时候，我为到某些人竟然做出某些事情感到非常的震惊。有人破坏我的名誉，破坏我的工作，甚至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跟家人身上，可是我仍然能够说，我的身份在基督里。万物的创造者拥抱我，他珍惜我，他让我摆脱其他人对我的期望跟我的束缚，使我可以自由地成为被救主所爱的人。这是我的盼望，我的成功。我可以夸口说，我会忠诚地为这位信实的神而活。当然问题是，我认识神的信实，但有的时候我却不一定能够对他完全的忠诚，因为我是有限的。那我可以做什么呢？各位，忠诚从来都是基督徒成功的标志，可是我却缺乏忠诚，怎么办呢？幸好我们仍然记得这位呼召我们的神。第18节，摩西提醒我们，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怎么纪念我们的神呢？记住，他给你的力量。这是古老的福音信息，不是出于我的双手，而是出于神，他为我成就一切，是他的力量。神与他的子民立约，在盟约中，神首先对我们做出承诺，他赐下福气，不是基于我们的成就，不是基于我们的德行。神并没有说你要表现出色我才爱你，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他说我爱你，与我一起同行吧，但就算你不喜欢我，还是答应不会离开你，在你爱我之前我已经爱你了，我先爱你，我先怜悯你。当我不能完全对神忠诚，我要记得是神首先呼召了我，这是神的盟约，要拯救我，并且永远保护引领我。所以我会再次的来到他的面前呼求说，神啊，请原谅我，医治我，帮助我，不是因为我的忠诚，而是因为你的信实。神啊，帮助我常常的纪念你。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引领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成功。我们需要工作，需要赚钱，可是赚钱多少不是衡量我们是否成功的标准。如果您想重温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蔡牧师，我们很容易陷入有一些的想法，我们要创造自己的生活，就好像圣经所描述的，你心里说，这获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人真的很容易陷入自我中心的想法，对吧？我们应该如何提防这样的自我中心呢？
对我来说，我不知道对你跟其他人如何，对我来说，我要提防一个我这个字，我，你明白吗？如果我常常只会想到我，那恐怕我就已经忘记神了。你们看我做了什么，要不要忘记哦，是我提出这个想法的哦。认识我的人可都是信任我哦，对我的能力，对我的表现有信心哦。
我们很容易为自己的成就而沾沾自喜。
可是你知道啊，有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敲打一下我们的脑袋，对我说，哎，伯恩，你不必这么说。我虽然有所领悟，但仍然觉得我一定得说出我的话。不过我渐渐的懂了，我可以用别人的话或神的话来取代我的话。看看神所做的，赞美神所做的一切。或者看看神借着我们向人表达的爱心和尊重，把荣耀归给别人。人的罪性是人自我中心，高举自己。我需要求神的原谅，并且要记住，神才是最配得到荣耀的。他体谅我的软弱，他有足够的恩典原谅我，接纳我。是的，这是很好的提醒，不要总是我的。我们要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
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心快乐。我要赞美，是我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朋友，我们的工作使命系列涵盖了很多的领域，我们看到了神如何呼召我们为他做工，又明白在神的面前成功的标准。无尽恩典的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与听众朋友分享那份无条件无法衡量的神的无尽恩典。如果对于内容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透过电邮和我们联系。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我是芳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和您分享工作的使命。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